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您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
咱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李家李新又要开始了我们的新的篇章。
是啊，真的是新的篇章。
之前的几周呢，我们聊的比较多的就是厨房，这是一个家的心脏。而且我们也请来了如薇姊妹。
对，
哇，谈了谈她家里边那么温馨充满了美味的厨房。
对，他的一切一切好像都是在厨房里发生。他安静的时间，他祷告的时间，他跟丈夫跟孩子谈心的时间都是在厨房。
那个厨房真的是一个爱的泉源之地、啊、
对了。
啊，那今天呢，在开始新的一章之前，让我还在厨房里再流连一下。
可以。
所以今天早晨呢，我特意把我这几年以来在厨房从灾难片到故事片到文艺片的这么一个历程呢，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就是整理了一份我们家的私房菜谱。
哇哦，太厉害了。哎，回头给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是啊，因为也快要过节，快要过新年了嘛，然后朋友们呢迎来送往也比较多哈，有一些聚会啊什么的。哎，我把这个菜谱整理好之后呢，哎呀，真的心里边第一个特别感激的家人就是我的先生。在这个菜谱上面呢，我还留了很多的空白。我希望今后呢，可以用我们对家人的一份爱心，不断的努力的，把这个菜谱越写越多，越写越美味。
我也期待着看着你菜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说到这吃哈，就让人想到厨房里的美味。那可是一个家呢，除了厨房啊，它有一些其他的空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当然了，如果说厨房呢是代表着我们一个女人的心，那么我们女人的那漂亮的脸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家的客厅里。
客厅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这新的篇章啊，就是从客厅开始。
好，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在《李家李新》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新姊妹啊，她家的客厅呢，对她来讲真是别有一番用心在里头。
对。对于他来说，他的客厅比他的厨房的比重要看得重。
之前我们会觉得他在厨房那一部分谈了这么多，我们也花了3周的时间来谈厨房哈。但是在这章里边，马瑞新姊妹却说，他说其实我买房子的时候最不在乎的是厨房，第一个先强调的就是要一个大客厅，而且越大越好。
对对对。啊，他有说这个选择呢是因着他的信仰。他跟他的先生呢都是有一个心愿。当他们选择房子的时候呢，他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家呢敞开给上帝来使用。所以他会开放他的家，那么邀请所有的朋友们就在这个客厅里面，大家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对，
可以跟上帝亲近。
是，她说她跟她的丈夫呢，都盼望在成家之后，能够邀请许多人进入他们的家中，享受爱，得到心灵的栖息。家可以是一棵大树，我们祷告让这大树长满了浓浓的蜜叶，好让那些旅途劳累的、被艳阳晒晕的人，可以靠在这片树荫下喘口气。
是，可以靠一下喘口气，这是多么美的休息啊。我觉得开放家庭的这个夫妻呢，对他们的要求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夫妻要同心。最起码两个人都是愿意 邀请朋友来的。
对，
如果朋友来到家中呢，那夫妻两个人不是想的一样的话，
嗯，
那么其实朋友来了也感受不到爱的温馨。
对于挺多的人来讲，也有人会觉得在家里面招待客人、招待朋友、也还是挺麻烦的，
是
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呀，啊，那些沏茶倒水啊，有时候还要再做饭什么的，工作量挺大的。那所以呢，现在随着公共设施的健全呢，付费的这种聚会场所呢也越来越多了哈。
嗯，
你当然我们在外面大家一起聚聚餐之后呢，谁也不用收拾杯盘碗盏哈，很轻松很惬意。嗯，这的确也很实际啊。
是，确实是很实际。
嗯
嗯，一群人就像台风在外面扫过后，大家一拍而散，谁也不用收拾残局。
嗯，
虽然是这样，可是我们却依然要默默地承认，要是有人打开他的家门，邀请你进入到他们的家里面坐一坐，吃顿饭，不管那食物是丰盛还是一点点，
嗯，
你会觉得那个家的味道啊，那个家的温馨，让你的心不自觉地温暖起来，
嗯，
与那一家人的距离也会不自禁地拉近了很多很多。
是啊，在这本书当中，马瑞欣姊妹说，开放家的意义远远地超过提供一个物质空间，开放一个家，实际上是凿开了一个爱的活泉。
是，而且是凿开了一个爱的活泉。
嗯，因为他说在他离开家乡在外求学的十几年的日子当中啊，曾经有许多不同的家庭呢为他打开过门，邀请他进去喝一杯他们的家庭暖茶，或是一顿晚餐、或是周末的茶点小吃，或是一杯热咖啡，几句寒暄问暖，静静地听几曲美妙的诗歌，有家的臂膀在温暖着他，他的心也仿佛呢在被紧紧的呵护着。
是，
嗯，
他也提到过，在这么多的经历当中，有一个对他影响非常非常深远的家庭。
嗯
嗯，就是那个家庭的客厅为他敞开了爱的活泉。
是，那是一个宣教士的家庭，他们本来呢是已经退休的，在国外几十年的宣教，回到自己的国家要准备安享晚年的日子呢，他们听说在加州大学有许多离乡背景的外国的学生，所以呢，他们就用自己微薄的积蓄在附近买了一个活动房屋，然后呢，常常邀请外国学生来享受家庭的温馨。
嗯，活动房屋啊，
其实很小啊。
嗯，严格的讲，连屋子都算不上。
对啊，其实我并没有真实的见到过，我只是在图片中看到过，那其实是挺简陋的。
非常简陋，在加州那个地方，因为一年四季呢天气比较好，所以他们那种房屋呢，我见过的都是外面是一层铁皮，然后住在里面，其实还蛮热的，然后条件蛮简陋的，但是五脏俱全，也什么都有，你可以选择在里面生活。重要的是，很多的人都是因为贫穷才不得不过那样的生活。
哦，但他们是为了方便哈。
对，
再一个也是他们的积蓄呢也比较微薄，所以呢就用他们的积蓄呢买了这样的一个房屋。
嗯，
他们就在这个房屋里面呢，就把他们一生所摘集的最宝贵的生命的故事讲述给正往人生山顶上冲的那些年轻学生。
嗯，
也盼望他们呢能够从当中能够吸取到真理的养分，活出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人生。
嗯
嗯，也就是这个客厅呢大大拓宽了作者马瑞欣姊妹她对成家的看法，也就是她为什么在买房子的时候要求客厅一定要比厨房大。
嗯，她想把这个爱的活泉传递下去。
对，我对这段特别深有感触，是因为我亲身的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客厅。
嗯，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一个基督徒姊妹的家里头。
嗯，
她每个周末呢开放她的家庭。
嗯，
她的家呢也不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房。
嗯，
客厅里面的摆设呢也比较简陋。
嗯，
家具呢也都比较旧了。
嗯，
可是那个客厅呢就非常的温暖，我觉得那个灯光哈很明亮。
嗯，
尤其是在那个冬夜的时候哈，哇，我觉得那就是吸引我的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每周都特别盼着星期五的晚上的那个时间到来，我可以到他的家里去啊，一起聚餐，然后一起去学圣经。
嗯，
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一个荆棘的冠冕，
嗯，
就是在他家的客厅里。
嗯，
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当我后来认识神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恩。
嗯，
神真的是使用那样的一个美丽的天使，打开他的家门，让我们这群人呢能够在他那个家里面吸取到那个 爱的力量。
嗯，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的听到了埃及过红海逾越节，第一次吃了那个逾越节的饼啊。嗯，因为他们要带着我们一起来学圣经的时候呢，就还专门那一天晚上做了那样的一个饼给我们吃，
无酵饼。
嗯，对，
你提到了过逾越节哈。他们在客厅里还带着你们把逾越节的情景再现一次啊。
嗯，对，因为他们特意那天做了那个饼给我们吃，然后就把圣经就讲到那一段。
嗯，那真是印象深刻。
哦，所以嘛，
是不是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耶稣的故事啊？
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的神真的是行大事的神。你刚才提到的过红海，逾越节，在马槽里降生，其实有许多许多的感恩，在你描述的时候也从我心里涌出来。这爱的活泉不止在你那里生根发芽，到现在我听起来都还觉得会感染到我。
虽然当时呢我还没有认识神哈，但那个时候所撒下的种子，他们给我的浇灌，真的是直到今天还在滋润着我。
是，不只是你啊，凡听过的人都会觉得心里有这种被温暖的感受。其实客厅真的对一个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是一个跟亲朋好友欢聚的地方。它应该也是一个家人彼此就很温馨有爱的地方。
是，客厅的故事呢我们明天还要继续。
对对对，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他好像已经觉察到了麦肯的恐慌，打断了他的思绪，对麦肯说，你的想象力这个时候对你并不太适用。
别闹了，你开什么玩笑？你以为自己是福尔摩斯啊？
麦肯心里这么想着，但是从他嘴里只能够冒出微弱的一句，
我真的做不来。
你做不做得来尚无定论，他微笑地说道，而且我也不叫福尔摩斯。
麦肯庆幸漆黑的房间遮掩了他的困窘，随即而来的沉默似乎使他被囚禁的时间变得漫长多了。实际上他只停了几秒钟就出声了，终于提出问题，
所以我应该审判谁啊？
上帝。他停了一下，还有人类。他说的一副无关紧要的样子，就这么脱口而出，仿佛是一件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麦肯瞠目结舌，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想必你认为自己的世界里很多人都应该接受审判，这么多的痛苦和折磨至少一定能归咎于少数几个人吧？那些压榨世间穷人的贪婪之人如何呢？让年轻的孩子为战争牺牲的人他们呢？那些殴打和虐待自己太太的男人们呢？
麦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而无缘无故地殴打孩子的父亲呢，他们不都应该接受审判吗？
麦肯感觉自己内心深处尚未解决的怒气像愤怒的洪水一样一拥而上，他瘫回椅子，试图在一连串突然来袭的影像中保持平衡，但他感觉自己的控制力正逐渐衰退。他攥紧了拳头，胃跟着揪起，连呼吸也变得短暂而急促了。还有那个蹂躏无辜小女孩的人呢？他呢？麦肯，那个人有罪吗？他应该接受审判吗？
对，麦肯大叫道，他该死的要下地狱。
你的损失是他的错吗？
对。
那么他的父亲呢？那个把儿子扭曲成恐怖杀人魔的人呢？
对，他也该死。
那我们要追溯到多远呢，麦肯？这一脉相承的破碎可以一路追溯到亚当，那他呢？但是为什么要停在那里？那上帝呢？上帝是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是上帝的错吗？麦肯头晕目眩，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像法官，而是受审的人。女子紧追不舍，麦肯，这不就是你过不去的地方吗？这不就是为剧痛提供能量的东西吗？不就是上帝无法信任吗？像你这样的父亲当然能够审判那位父亲。麦肯的怒气再次如烈焰熊熊燃起，他想猛烈反击，但是他说的对啊，矢口否认也没有意义。他继续说，那不就是你合理的抱怨吗，麦肯？不就是上帝辜负了你，辜负了密斯吗？不就是在创造天地之前，上帝就知道有一天你的密斯会遭到蹂躏，却还是创造了天地吗？然后他还允许那个灵魂扭曲的人从你慈爱的臂膀中把孩子夺走，他有能力阻止他的，不是吗？这难道不是上帝的错吗，麦肯？麦肯望着地板，混乱的画面从四面八方拉扯他的情绪，最后他说出来了，比他想说的更大声，并且用手直指向他。
对，是上帝的错。他心中的石头落了地，这指控也在室内悬浮着，
他似乎开始下定论了。麦肯，如果你能如此轻易地审判上帝，你当然也能够审判世界，他再度不带情绪地说着。但是你必须从你的孩子中挑选出两个，在上帝的新天新地度过永生，但是只有两个名额。
什么？他马上冲口说出这两个字，不敢置信地转头看他。
你也必须从你的孩子中选出三个，在地狱度过永生。
麦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开始惊慌失措了。
麦肯，他的声音此刻和他初次听到的一样沉着动听，我只是请你做一件你相信上帝会做的事。他认识每一个由母亲怀胎生出来的人，他对他们的认识也更深更清楚，远远超过你能认识自己孩子的最大限度。他认识自己的儿女，也根据对他们的个别的认识来爱每一个人。你相信他会谴责多数人，来判他们受永世的折磨，离开他的存在，也与他的爱隔绝。这话不假吧？
我想是吧，我只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麦肯在震惊中结结巴巴地说话，
我只是假定上帝可能就是可能会那样做，但是每次讲到地狱都有点像是一种抽象的对话，和我真正……
麦肯犹豫着，发现自己要说的话会很恐怖，
和我真正关心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就假定这种事上帝可以轻易做到，而你不能。来吧，麦肯， 你的五个宝贝之中，你会盼他们哪三个下地狱呢？凯特目前让你最头痛，他对你不好，又对你说过伤人的话，或许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合逻辑的选择。选他怎么样呢？你是法官，麦肯，你必须选择。
我不要当法官。他说着站了起来，他的心狂跳不已。这不可能是真的，上帝怎么能要求他在自己的孩子当中做这样的选择呢？他绝不可能只因为凯特忤逆他就判他或者其他的孩子永生下地狱啊！就算凯特、嘉许、小强或者泰勒犯下了什么重大的罪行，他也不会这么做的，他下不了手。对他而言，事情无关乎他们的表现，而是他对孩子们的爱。我下不了手。你非选不可。我下不了手。你非选不可。我绝不会动手的。你非选不可。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要。他大叫着，心中的话和情绪倾泻而出。而那女子只是站着观察等待。最后当麦肯望着她，用眼神恳求，我可以去吗？如果你需要永生折磨什么人，那我去代替他们，这样可以吗？我可以这么做吗？他倒在他的脚边哭着恳求，请让我为我的孩子们去，我非常乐意的，我求求你。麦肯，麦肯，他轻声地说着，他的话犹如在酷热天里洒下的清凉甘霖，他的双手轻触着麦肯的双颊，把他扶了起来。他用朦胧的泪眼注视着他，看到女人的微笑明亮动人。现在你的话听起来就像耶稣，你审判得很好，麦肯，我以你为荣。可是我什么都还没审判呢。麦肯困惑地说，你有，你已经宣判，即使要你付上一切代价，他们也值得爱，那就是耶稣爱的方式。当麦肯听到这些话时，想到他的新朋友还在湖边等候。现在你明白老爹的心意了，他补充说，他完全爱他所有的孩子。密斯的形象立刻在麦肯的心中闪现，他发现自己又怒发冲冠起来，他不禁思索，便站起身回到椅子上。刚刚怎么了，麦肯？他问道。麦肯知道他试图隐瞒也没有用。我了解耶稣的爱，但是上帝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像。
你不喜欢和老爹共度的时间吗？他惊讶地问道。
喜欢，我爱老爹，我管他是谁，他让人惊叹，但是他一点都不像我认识的上帝。
或许你对上帝的了解是错的。
或许我只是不了解上帝是怎么完全爱密斯的。
所以要继续审判了，他带着悲伤的声音说。这句话反而让麦肯停了下来，但是只有一下子。
我该怎么想呢？我就是不懂上帝怎么能既爱密斯 又让他经历那种惨绝人寰的事呢？孩子是无辜的，他做了什么让他落得那种下场？我知道。麦凯，你继续说。上帝是用他来惩罚我对我父亲做的事吗？那不公平，不该由他来承担，也不该由小娜来承担。泪水从麦肯的脸上滑落。我可能是做错了事，但是他们没有做错。麦肯，你的上帝就是那样吗？难怪你会陷溺在自己的忧伤里。老爹不像那样，麦肯，他不是在惩罚你、密斯或者是小娜，这不是他做的。但是他也没有拦阻我。对，他没有，他没有阻止很多令他痛苦的事。你们的世界破碎得很严重，以前你们要求独立，现在要对那位爱你们到愿意给你们独立的上帝生气。万事都不是应有的面貌，不是老爹希望的面貌，也不是未来会呈现的面貌。目前你们的世界迷失在黑暗与混乱当中，而恐怖的事会发生在他特别喜欢的人身上。那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他已经有。你是说耶稣做的事吗？你没有看见老爹手上也有伤痕吗？我不懂他们，他怎么可能？因为爱，他为了爱而选择十字架的道路，那条路上怜悯胜过正义。你宁愿他为了每个人而选择正义吗？你要正义吗？亲爱的法官，他边说边微笑。
不，我不要。
他低下了头。
我不要，我的孩子也不要。
他在等待。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密斯非死不可。
他不是非死不可，麦肯，这不是老爹的计划。老爹从来不需要邪恶来完成他美好的目的。拥抱邪恶的是你们人类，老爹则用善来回应。发生在密斯身上的是邪恶的杰作，在你们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对邪恶免疫。
但是那太伤人了，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的确有，只是你现在看不见。麦肯，从你的独立中回转，放弃当老爹的法官，认识他真正的面貌，那么你就能在痛苦中拥抱他的爱，而不是用你认为宇宙应该如何的自我中心观点将他推开。老爹已经走进了你的世界，要和你在一起，要和密斯在一起啊。麦肯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再也不想当法官了，我真的想信任老爹。
麦肯没有察觉，但他绕过桌子走向一开始的那张朴素的椅子的时候，房间再度变亮。